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个最近几天呢，大家都在谈论一件事情，就是川普总统啊，在礼拜天的时候啊，在接受这个 NBC 采访的时候呢，他是第一次比较明确的暗示说，他有可能想要担任第三个任期的总统哈。以前也曾经说过哈，他在不同的场合呢也多次提过，但是呢都是语焉不详。那么这次呢是比较明确的暗示说，有人希望他这么做，而且有各种方法。这个事情呢就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收集点资料之后呢，也跟大家来谈谈这个事情。
关键他的那句话是被报道的最多的 ，I'm not joking。我没有在开玩笑，言外之意就是，之前有人认为他是开玩笑，之前他自己可能是开玩笑。你听听他在竞选的时候是怎么说的
：I've raised a lot of money for the next race that I assume I can't use for myself, but I'm not 100% sure because I don't know. I think I'm not allowed to run again. I'm not sure. Am I allowed to run again?
听到了，对，我也不太确定啊。我钱呢多的要死啊，我要把我的钱用在下次竞选的时候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选。然后他半开玩笑，我能选吗？他问下面这些人啊，这个呢语气是100%的开玩笑的语气，这不是他一次说这个。如果我们收集收集的话，可能七八次都可能有啊，
对，
就是以不同的形式，在不同的场合，不同的语调来说这件事儿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把美国宪法的两个修正案拿出来跟大家来澄清一下，就是他到底能不能选这第三届。今天他之所以接受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访问，而且说他没有开玩笑，他选这第三届，就说明这个里面有宪法文本不太清楚的地方。那你说这还不清楚啊，白纸黑字写的，对，如果你要想去纠缠的话，我们叫鸡蛋里面挑骨头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想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找借口的话，你100%能找出来。所以这两个修正案呢，一个是宪法第12，一个是宪法第22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那个宪法第22修正案。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呢，不是没有过，也不是没有过有人想但是没成功，都有过。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是乔治华盛顿，那个时候没有宪法修正案，那个时候美国的华盛顿当总统的时候没有任期限制，他愿意的话可以一直做到他死在位上都是可以的。只不过呢，他作为一个贤人，贤明的贤啊，他作为一个贤人呢，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期，做满两届以后我不干了。他这一个自我的这个限制呢，就变成了一个当时叫做心照不宣的任期，就是连这么伟大的人都不愿意做超过两届，我是谁呀？那我也别去努力做这个事儿，破坏了人家之前的这一个规定吧，或者是这么一个先例，咱不打破这个。但是当然后来也有人打破，所以咱们就来讲讲川普他到底能不能去选他这个第三届去。
首先呢，要看一下第22修正案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提出来的啊，为什么会获得了通过。这个就是刚才这个中讯讲了，华盛顿这个建国，美国的建国的第一位啊，第一任的总统，这么这个功劳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就等于是建立了一个就是规矩吧哈，就是他自己以身作则这样一个规矩。当时他挺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，算了，我就退了吧，因为一个人担任总统时间越长，可能犯的错误越多，对以后的接任者来说会制造更多的麻烦。所以呢，他说他是从这个角度说就退了哈。那么以后的人呢，就继承了这样的一个传统， 没有明文的规定，是有这个任期的限制。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1940年到194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，美国的当时的总统罗斯福，他就提出来说，现在美国也进入到这个战争和全球的对争这个对抗当中啊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政府。于是在这个理由之下呢，他是叫做史无前例的，在美国的总统的历史上，他是唯一的一位担任了4届总统，结果最后第四任呢，当然没有担任完啊，就在任内呢，去世了。那么在这个
很快的，就刚一担任不久就去世了。
对，那么这个事情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美国的国会和政治人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说不行，我们还是要立一个规矩啊。这个以前的不成文的这个传统呢，它并不是法典。于是呢，在1947年的时候呢，是国会的共和党人首先提出来的，是说为了确保美国的政府制度不会受到颠覆，同时呢，一个总统如果担任的时间太长的话，可能因为这个巨大的权力啊，可能会造成独裁统治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为了避免这些对民主不利的这个后果啊，当时就通过了第22修正案啊，然后22修正案因为是宪法修正案，所以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必须要获得2/3多数的同意啊，所以果然在那个时候，1948年的时候就参众两院就全部哦，1947年哎对。参众两院就获得了2/3的同意，然后就把这个版本交给了各个州啊。那么美国的50个州呢，当时的规定是说，在7年之内要获得3/4，也就是至少美国要有36个州同意批准才可以，这个修正案才可以。那么在1951年的时候，这个36个州终于全部签了啊。这么签了以后呢，当然这个第22修正案呢就进入到法律了。
哎，请记住这个啊，这个就是宪法修正案。所谓修正，不是说之前的宪法有句话说错了，我改一下。它不是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修正似乎翻译的有点
应该是补充，是吧？
哎，它是 amendment， 它不是任何的形式的修正。但是既然已经这么翻译了，就翻译了。会有一种错觉，就是之前有个不好意思说错了，我改一下，不是这意思，是之前没有提到。我把它加上去，是这么一个补充版。最后那个，请记住这个啊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还会回到关于宪法修宪这个事情。那么最后一个，那第36个州是明尼苏达州，所以1951年3月1号，明尼苏达的州议会啪的一下通过了。那么很快提一个人啊 ，Earl Michener， 这个是一个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，他推动了宪法第22修正案的发生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功臣，因为他看到你们民主党这罗斯福这么个干法，对不对？拿战争做理由或者怎么样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这个国家不能向这个方向走去。所以请记住，这是一个共和党人推动的，目的是击败一个民主党人，让民主党以后不要这么一直做下去。这个为什么重要？重要就是你不要看现在川普，他现在想选第三届，或者未来的某一个人想选第三届，如果是可以的话，你要记住，这对两边都可以啊。
对，
不是说今天你做吗？那过几天、过几年，一个民主党人年纪轻轻的，对不对？他给你30几岁当总统了，他给你做个3届4届的，你不能不行啊，因为人家会想说，哎，你当年川普为什么可以啊？所以这个事儿呢，凡是涉及到这种问题，它都是适合于两边的。所以这个呢，请大家记住。所以这是宪法第22修正案，它的文本基本上就是说，一个人不可以做超过2届总统，不管这2届是连着的还是隔开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写的？好，那么这个呢，写的已经非常清楚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说宪法第12修正案是干什么的呢？那是1804年，宪法第12修正案呢、当时是说的是副总统，它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，他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按照宪法规定不可以选总统的话，他也不可以选副总统。
对。
哎，你说这话有问题吗？清清楚楚的了吧？对，已经写的清清楚楚。但是为什么在这儿把第十二修正案给提出来了呢？哦，原来礼拜天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，那个主持人女的啊 ，Kristen Welker， 她提出来的，这个女的先提出来的一个版本。
嗯，
她说有没有可能这样啊？你呢，把万斯给推上去，把现在这副总统推上去，2028年把他推上，让他当总统，然后
你做副总，
把你选为副总统，而副总统，不用。就是党内什么的，就是说，至少是副总统是我说谁就谁嘛，对不对？我选一个竞选搭档总是可以的吧。然后一旦 Vance 当选了以后，他退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当总统了。然后川普说：“哎，有可能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可能
这是可能其中的一个可能、
其中一个。”然后他说：“
还有别的方法？
还有其他别的方法？”好，那稍等一会儿，咱们就看看有哪些所谓其他的方法，以及这个宪法的。这么白纸黑字写的清楚，还有没有漏洞？
今日话题，
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礼拜天啊，川普总统在这个总统一号飞机上，这个说的话啊，后来他这个在那个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呢，也是啊，再次说到这个情况哈、啊，那么。就是说他这个说担任第三任总统，他不是开玩笑，只不过呢，他是说现在还有很长时间，那这个还有差不多四年的任期还没做完呢，所以他说有的是时间啊，不，现在不需要考虑太早。但是在这个人们就在想了，他是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担任第三任总统呢？第三届的总统呢？司法部长啊，叫做 Pam Bundy 啊，他在。这个参院接受这个就是任命听证会的时候呢，就有民主党的议员就问过这个问题，说是这个川普是不是可以，在你认为川普是不是可以第三次担任总统，他是说不可能啊，他是说他不能担任第三任总统，在2028年除非修改宪法。那么修改宪法当然就可以，修改宪法就等于是要把这个第22宪法修正案废除掉嘛。但是修改宪法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。到目前为止，这我们有了这个宪法的各种各样的修改条款和宪法之后啊，恨不得挑战宪法要修改宪法的可能有好几千例吧。但是只有一个。这个宪法修正案呢被废除了，就是第18宪法修正案啊。这个第18宪法修正案呢是废除了那个禁酒令啊。18宪法修正案就是在当时，这个20年代、30年代的时候，这个美国禁酒啊，所以呢这个被废除了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没有一个修正案被废除过啊。这个是反正至少在目前为止是这么个情况，因为。修改宪法是门槛非常高的哈，就是刚才所说的国会两院2/3的多数通过，然后各个州要3/4的州，就是36个州要通过。从目前的民主党跟共和党，分而治之，不管是国会也好，不管是州也好，要想达到3/2和4/3，几乎是不可能的
啊，门儿也没有啊。对，那你刚才说禁酒令18啊被推翻，请注意啊，推翻18的不是19啊，这个要记住是21啊，宪法第21修正案把第18修正案给推翻了，是说这个禁酒啊，咱们别禁了，要不然全是假酒，满街全是私酒，那黑帮横行啊，就跟那个大麻似的哈。把酒变成一个非法的用品的话，那立刻黑市就繁荣昌盛。我也不知道人非得喝这口，那没办法。好，那么回到川普的这个事儿，那咱就帮他想想，除了把宪法给修正以外，他还有什么办法能再做第三届总统呢？那想的刚才说做副总统，但是副总统这可能也有点蛮，这第十二修正案在那拦着呢。于是有人说了这么一个版本，是说呢，到了2028年的时候，让万斯再加另外一个人啊，去选总统去。结果如果获胜的话， 那么就是共和党再次执政。那么这时候呢，由总统万斯任命川普做国务卿，这个没错啊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一继任1月20号吧以前，立刻辞职，总统副总统全辞职，然后让他当。这个在俄罗斯发生过，对不对？那普京不是就跟这么跟那个俄罗斯总统不就这么玩的嘛，对不对？他去做总理，然后两人再一换，这个是一个技巧，这么一个做法。那么再有，好像也想不出他什么别的办法。于是呢，就有人拿这个宪法里面的文本呢去做文章了，是说这个里面那个用的那个词啊，是说一个人不可以再去选总统啊。他用的是 elect， 他说一个人不能再去选，但是没有用那个词叫 serve， 就是说他，我跟你玩游戏的话，我就非得这么说，说那个宪法写的是选，哎，我没选，但是我可以 serve， 我可以当，那你没选你怎么当？哎，我国务卿，比如说，对不对？就刚才说的国务卿这个方案就是一个方案，当然。你们再去琢磨吧，看还有什么方案。但是问题还是回到这儿，就是如果我们把竞选总统或者选总统当做一个游戏的话，那他必须得有某些规则啊，你不能说咱们俩下棋，我突然改了，你连走两步，我只走一步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这样改。但是问题是这样，咱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修改规则，那么你这个规则修改。最大的方法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也是最难的方法，就是修改规则，就是修宪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你修了以后，两边都适用。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？就是将来啊、到了对方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。这是一个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川普这个人的一个他做事情的一个方式啊。你可以说明，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技巧，就是用玩笑打底。然后用事实呢呈现，就这种方法。
对，这个确实是一开始他说的一些比较极端的话，或者比较你认为说他异想天开的一些想法呀，哎，他一开始就是用开玩笑的这个方式，大家都不把他当真啊，认为他是信口开河随便说一说的，但没有想到就是他一遍一遍的强调，哎，最终就变成大家都认为说，哦，这有可能实现哦。
我把加拿大变成第五十一州
，
全体的人，全世界都在笑
啊、对，
我让你笑。
现在就
对不对？
就是这样了。格陵兰也是一样、
格陵兰
对吧？
对、
格陵兰是要变成美国要控制它，美国要拥有它什么的，这些说法一开始人们都觉得很可笑，不太可能啊。但是说着说着，可能性就在眼前了啊！所以呢，而且人们就对这个想法从一开始的不屑一顾，变成哎呦，这看来是需要很认真的考虑了。你看现在加拿大也好，欧洲也好，对格陵兰、对加拿大本身都开始非常认真的在考虑啊，就说哎呦，这个看来是有可能实现啊，有可能这个成真的，所以咱们要赶快采取一些对策或者一些应对的措施来抗衡啊。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叫做这个策略啊，政治策略。人们就在说哈、当一个人提出一个非常偏激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呢，首先他打动的是那些比较偏激的人，这些偏激的人一下子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他是我们这个总统是跟我们站在一边的，是跟我们的这个想法是一致的，于是先有了这个最基础的这些人的支持和这个呐喊，摇旗呐喊，然后逐渐的呢，在开玩笑的方式当中呢，他一次一次的不断的提醒人们他的这个想法，然后呢，哎，原来认为说不可能实现那些人，逐渐的慢慢的居然也被洗脑，居然逐渐的就接受了他的这个想法了。
对，你比如说当中国的习近平修改一些党章吧，对于任期啊什么就修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川普就开玩笑了，他说哎呀，这做法有意思，我应该效仿。那你一听这肯定开玩笑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到了这周末就没有开玩笑了呢？对不对？他就是这么叫做培养你这个我以后得学学，就是说用玩笑的方式培养， 啊，不断的开玩笑。其实当他早期开玩笑的时候，他自己党内的人，包括福斯电视台的主持人，包括他现在任命的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， 那时候不是也在福斯电视台做主持人吗？
嗯，
包括什么 Tucker Carlson 啊，什么就是这些人都说，哎呀，你们这帮民主党人有没有点幽默感呢？人家总统开个玩笑，你们就是纠缠呢、啊你们就是怎么着，你是找不到他有什么其他的缺点了是吧，啊，连个玩笑你都是纠缠呢，人家说这些话没有当真，你看我们都没当真，就你们当真，现在不说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哦，原来他是当真的。有哪一些东西是他说的玩笑，到最后就真的是玩笑呢？咱们也没有统计，也不知道啊。但是你就发现他这种叫，过去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放风啊，
嗯，对，
他这种放风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。那么接下来，刚才你说的是一些党内的偏激的人就觉得你提的任何偏激的想法啊，这都是哎与我们不谋而合。但是那些不偏激的人，把他这些话当成玩笑的人呢，咱们这么分析一下他心理。假如你是一个铁杆的川粉，你非常支持他，你希不希望他连任三届呢？四届呢？很可能希望啊。
对。
尤其是如果他在这一届，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在政府改革方面做出的一些成效的话，我干什么换呢？我当然不需要换呢。但是有这个想法呢，还是得回到那个，就是你的这个想法是适用于对方的，也是，你知道吗？想到这一点，它是一个双刃剑。好，那最后一个方案，有人提出来，就是学罗斯福，发动战争，对不对？我在最后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不知道跟谁，咱们也不管啊，就打仗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突然宣布说暂时就什么不换将吧，是说对不对？
保持稳定吧，
保持，为了保持稳定，这些作战计划都是我制定的。对，那个人他知道什么呀？这个里面具体的怎么一个做法什么的，那个人两眼一摸黑，他怎么能够继续这个战争方案呢？等等等等，这些问题呢，我们就给大家去思考吧。